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国和欧盟希望共同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镇江退役老兵维权遭当局暴力维稳，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媒体观察，美国脱口秀吐槽习近平，微博开启删帖模式。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的题目是老兵维权，中共挥之不去的烦恼。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即将向朝鲜提交一个时间表，列出美国的具体要求，以落实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所签署的协议。在6月12号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受到一些国家安全问题分析家的批评。批评者说，他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对平壤什么时候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缺乏细节。蓬佩奥国务卿本月早些时候在访问韩国的时候对记者说，华盛顿期望在今后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里看到朝鲜采取重大行动解除核武装。这一时间表呢，跟川普总统到2021年1月20号截至的这一届总统任期一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当下因为北京和南中国海政策，美国对台湾军售和若隐若现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马蒂斯星期天对媒体表示，在访问中国时会持开放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怎么说。马蒂斯还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对朝鲜施压，要他放弃核武项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见马蒂斯，就两国两军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还说，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马蒂斯在这次为期四天的东亚之行中还将访问韩国和日本，与两国防长会晤。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联手制定新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报道说，财政部正在草拟的新规则呢，禁止那些至少 25% 股份由中国掌控的公司收购工业重要技术领域里的美国公司，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聚焦如何增进出口管制机制，以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输送到中国。报道说，这两项措施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出台，目的都是要回应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在北京表示，中国和欧盟希望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刘鹤在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中国希望欧盟采取切实措施，放宽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卡泰宁则谈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分歧，包括欧洲公司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政府大量补贴参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科技公司等等。卡泰宁呼吁中国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美中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同时美国呢也将对欧盟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传统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在一场涉及许多国家的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呢，中国和欧盟今天在北京举行了高级别经贸对话。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第七次中欧高级别经贸对话主要都有哪些看点？双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呢？叶冰。
这次中欧高层对话是在这个北京钓鱼台的国宾馆举行，主题呢是支持和推动全球化，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了会议。与此同时呢，正在北京访问的法国总理菲利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双方还提到了"一带一路"方面等这个议题啊。现在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三轮，而双方的贸易摩擦还没有缓解。另一方面呢，美国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也有争执。在这个背景下，这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呢，讨论了贸易壁垒、关税等议题。法新社报道说，尽管中欧双方在抗衡美国的举措方面有共同基础，但是欧盟和美国在对于北京的政策方面也有共同关切。欧盟希望中国取消市场准入壁垒，防止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刘鹤在讲话中表示，要共同维护以 WTO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卡泰宁呢，在记者会讲话中强调了世贸组织规则，谈到了在华的欧盟公司被强制技术转移的情况，而世贸组织规则正是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一直敦促北京严格遵守的游戏规则。卡泰宁表示，除了这个北京和这个欧盟啊，双方除了讨论，还需要进行实际行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鹤和卡泰宁两个人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是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经贸关系出现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双方共同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并且防止这种行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震荡和衰退性影响。
Our shared focus is to show support for the WTO.
共同的一个目标是支持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规则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今天深入讨论了这个话题，但是除了讨论，我们还需要进行实际行动。
今天晚上卡泰宁呢正在单独举行一场记者会，美国之音呢将继续关注欧盟方面在这次对话中的立场。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上个星期二以来呢，中国江苏省镇江市维权老兵遭到暴力殴打的事件，引发了成百上千外地退伍军人不断赶去声援。目前呢，这个当局出动大批警力清场，把露宿街头的抗议老兵带到了不明地点。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问题有没有解决？叶兵，你在北京的观察是怎样的呢？
可以看出，中国多个地方的退役军人抗议啊此起彼伏，各地的老兵呢互相声援，呈现出大串联的趋势，给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各地老兵聚集在江苏镇江露宿街头，连续抗议长达数日，周六凌晨被警察强行驱散。那么这次老兵抗议规模呢是相当之大，而且当地的民众自发送水送饭还送其他的物资来支援，这是六四事件以来首次有平民百姓公开参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行动。为防止增援老兵前往镇江，一些火车呢停运，但官方始终避而不提抗议事件。昨天呢，有上百名四川老兵在前往镇江途中在郑州火车站被拦截，随后呢，在警察的护送下入住宾馆。有的老兵呢被困在一所学校里，在教室里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来打发时间啊。那么记者今天打电话给郑州火车站附近的速八酒店，那么酒店前台说，昨天入住了很多人，那么今天呢有的人已经走了，有的人还在，那么现在呢是三人的房间已经都住满了。一些镇江的抗议老兵呢也被送进当局安排的宾馆。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抗议老兵在宾馆被限制自由，警察呢不让老兵出去吃饭，双方呢发生了冲突。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的老兵被殴打受伤。官方呢则在抗议现场反复的播放一条视频，称 士官王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无任何外伤。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呢，曾发出短信说，镇江政府逼迫他做假供。那么他已经被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遣返，正在途中。他说他不方便评论老兵的维权事件。不过他还表示呢，老兵待遇是他们自家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老兵和当局自家的事情。不过呢，在这次抗议事件中，有的老兵呢喊出了与反动政府同归于尽的口号。关于镇江的抗议事件呢，在网络上被大量删除。然而此事呢，在退伍军人群体中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将供养退伍老兵的这个退伍老兵的这个责任推给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呢就还是这个债务高企无力承担。也有网友表示，退伍老兵本质上是维护他们自身的特权，如果参与过六次镇压或者其他维稳行动，就不值得同情。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一个海外英文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提到习近平和中国的一些政策，在中国遭到了查封。这位就是在英美传播界颇有名气的喜剧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约翰·奥利弗。他是因为他在美国 HBO 的脱口秀节目上，这个以诙谐和调侃的口吻谈到了习近平之后，在中国遭到查封的。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奥利弗在中国遭禁的事情。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上个周末纽约时报都报了这件事。这个他是在什么节，就是奥利弗啊，他是在什么节目上这个调侃习近平的，他又是以怎样的口吻调侃习近平的？
他这个节目呢是 HBO 是美国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在电视当中提供各种这个电影啊这么样的一个节目，在美国有收视率啊，就是所占的这个电视人口是非常之大。那么他这个节目呢，后来成立了一个亚洲公司，他的亚洲分公司呢设在新加坡，新加坡呢就是提供这个 HBO 的节目在亚洲版。那么亚洲版呢，它增加了这个广东话，增加了普通话，增加了闽南话这些方面的这个对这些节目，然后给亚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就是 HBO 的这个节目。那么奥利弗他主持的这个节目呢叫上周的这个今夜秀，他主要说什么呢？他主要是以说的这个以一种非常诙谐，他是喜剧演员，以一种非常诙谐非常轻松一种调侃的一种口吻来谈政治。他这一集呢在20分钟当中呢，他主要谈到了中国的一些政策，比方说他谈到了川普和中国的关系，他主要是谈习近平执政以来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关系，他谈的很多面很广，他谈到了习近平和川普，谈到了中国和埃及的历史之悠久关系，谈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谈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近几十年，在特别是最近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还谈到了修宪，谈到了习近平的插队生活，梁家河，谈到了习近平吃包子，一带一路等等等等，他谈到了打贪，谈到了毛泽东的罪恶，谈到了小熊维尼等等，他谈了很多这些东西。他最后谈到了709案律师案，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谈到刘晓波，谈到了死亡，谈到刘霞等等，就是最近一系列以来所有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他都以一种调侃的口吻来轻松的口吻来谈到了。但是在中国这些话题，只要你谈到习近平，你谈到了这个就是政治话题，谈到了维稳，谈到了维权，那么在中国就是对不起，删你没商量。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呢，他是在 HBO 这个电视频道台来做这个节目的。那么 HBO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在美国有多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中共如此重视这个在这个节目上调侃习近平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HBO 是刚才我已经提到，它是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提供这个网络就是 cable TV 这么一个公司。那么现在他的母公司是这个 时代华纳公司，所以等等呢，他又因为加上他对这个 CNN 的这个影响，所以他这个 HBO 呢，在亚洲、在美国都有广泛的，在欧洲都有广泛的这个，在澳大利亚都有广泛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所以他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因为我们应该提到，就是2005年 HBO 进入了中国。他在中国可以播放一些他那些电影啦，一些什么科技的东西啦，旅游的一些东西啦，但是涉及到政治这一块，对不起，在中国是不可以放的。那么由于约翰奥利弗呢，他是在海外来谈这一档的政治清谈节目呢，所以在政治清谈节目呢，由于他这种调侃的口吻呢，在海外受的关注非常之大。但是我还是刚才我提到那一点，你一旦这种政治调侃到了中国，就对不起了，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呢，他对这个政治这个讽刺啊、漫画啦、调侃，他的接受能力是承受力是非常之低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就是有一个人非常正儿八经的画了一个胡锦涛的漫画，画得非常正经，几乎相当于就是漫画肖像画，但是就这样。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的党局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就是说是你如果是画漫画，你稍微有点就脱离的开度原型，对不起，我们就不能接受。
中国领导人的形象一贯都是一本正经，
对对对对，而且就90%以上特别接近于他原像，
是
你稍微夸张一点，80-70%，对不起，我们不接受。
那么这次奥利弗为 HBO 闯祸了，那你预计这个HBO 未来在中国开拓市场啊，进入中国市场会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共的这个网管当局是新闻审查当局，他们会高度关注奥利弗以后的这个有关中国的方面的这个清谈节目。那么以前我们有例子在先，比方说纽约时报他谈到了温家宝的家族的问题，彭博通讯社谈到了习近平家族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报纸，这两个新闻传播媒体就都受到了中共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有关方面，外交部也好，或者是有关方面，就是出面对你这个进行这个审查。那同样 HBO 也是一样，如果你谈到了习近平，谈到了中国的一些最高当局的政策，而且中国当局不满意，那么他们对你会以后就睁大眼睛来审查你。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的题目是老兵维权，中共挥之不去的烦恼。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再次爆发退伍老兵维权的流血事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数千警察包围在镇江市政府大楼外面露宿的上千名维权老兵和军嫂，断水断电，黑夜中呢强行将他们带到一所中学控制，有老兵头破血流，受伤人数不详。连日来，全国各地的老兵成群结队，举着红旗前往镇江声援本周早些时候被疑似地方官员这个唆使的这个黑社会成员打伤的维权退役军人。在此之前呢，河南漯河、四川中江等地先后发生了老兵维权、各地退伍军人驰援的这样一个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近年来退伍军人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退役军人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接政在哪里呢？ 接连发生的老兵维权事件对于强调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接连数日的这个镇江老兵啊维权抗议呢，终于在星期六凌晨我们看到导致了流血的冲突。那么请看下面这段视频。
大伙看看出人命了，看看
啊，你们看一下啊，我手上有很多血，这个都是被打的战友，然后全部打到头破血流，我手上给他们止血留下来的，大家看一下啊。
看看啊，看看啊，我们被打了，这么多警察啊，看看啊，快看看啊，
下河
哪着，看看
下河了，下河下河，
看看警察，看看警察，看看警察，看三哥，三哥，看警察，看警察，
下河下河，下河下河。
好，我来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看到现场很混乱，那么据您观察，最新的中国老兵这次维权事件都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最新的老兵维权事件看点很多，但第一，那就是退役老兵的处境和待遇到底如何？第二呢，是他们的诉求，他们诉求当然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经济方面，另外呢，也有一些涉及到政治方面，就其诉求来看呢，不同的这个维权事件，它表现出的诉求不一样。你看，在前年。那个和去年2016年、2017年，我们知道有大批的这个退役军人云集北京，在中央军委这个大楼面前和这个中纪委门前这个请愿。那么当时呢，那些老兵他们这个维权主要目的的是要求要政策啊，所以他们找了中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从河南漯河、四川中江，一直到这次的这个江苏的镇江。他们是面对的地方政府啊，他们主要要求的最初是那老兵要求这个落实待遇，也就是说要求是落实政策，所以这里呢有很大的不一样。再有呢，就是老兵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远远不是受压迫最深、利益受损害最这个程度最严重的群体。可是呢，他们却是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集体行动能力？这个事情也颇值得研究。再有呢，当然在这次这个镇江事件中，我们看到有民众，当地的民众自发的去支持啊，这个是过去前两天那个维权事件中那个少见的。当然，最后一条值得观察的就是政府的态度。 地方政府是采取的什么这个应对方式，中央政府对这件事对这一类的事情什么态度，我想大家这么些看点。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近年来呢，看到中国老兵啊维权这个事件呢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镇江事件有什么突出之处？您认为都有哪些特点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比较敏感。
嗯。
一个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就是一个多事之下吧。
嗯。
现在呢又出来这个事儿，所以像今天我就注意到刚刚啊北京街头的警力明显的增强，这个主要干线这些环线的立交桥都有警察，而且不是辅警，就是警察。那么到底为什么？是不是这个老兵受阻以后会不会改道这个来北京呢？还是出现了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那这一次呢，这个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组织性依然很强，然后呢又再有这种全国就是呼应的这么一种形式。现在看各地的这个老兵都去声援，到镇江去声援啊，这个全国各地还有全国性的特点，有组织性的这种行动的效率。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现在跟去年前年已经不同了，现在这个今年两会以后已经设立了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事务部了，那也就是说现在有了政府有了专业的主管部门，但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同时还有就是说这次的应对策略也跟以往不一样了，过去是这个就是阻拦，现在呢开始用兵法了，就是你四川的老兵你不是要去镇江吗？好，我让你出来卖给你票，然后让你到了河南，但是我取消了去郑州的这个车次，他们也动不了，我就把你给悬在外头。这种分隔包围的办法，这个都是以前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打什么淮海战役，那个时候用的这些战略，现在拿来对付老兵了。再有这次有流血冲突，以往我们看在北京的两次请愿都还是双方都还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包括政府也没有采取这种严厉镇压的手段，但这次镇压手段相当凌厉，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流血冲突。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往情况不同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官方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就是如果这个强力镇压的话，那么会不会造成一个就是新的这个，当然可能没有六四事件的规模那么大，但是一个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那么这个因为大家现在看网上传说已经有这个军车呀，甚至这个装甲运兵车在前往镇江，这个有没有这个事儿有待证实。但是呢如果采取强力镇压可能就没有退路，而且对中共自身的这个军心也会有影响，对于现在还没有完成的军改也会有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些看点还是要注意的。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事情没有完啊，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呢正在集结赶往镇江，这个退役这个去声援这个退役军人的抗议行动，这个退役军人抗议呢它这个严密的组织性可能是政府不可低估的一个隐患啊。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安徽战友在售票大厅里正在整队啊，正在整队 安徽战友正在整队。
川军绥远江苏镇江战友现在正在检票，正在检票。前方镇江战友请挺住，你看我们举手们，看我们举手，正在前往镇江，正在前往镇江，你们一定要挺住，挺住。
现在还在陆陆续续的往这边赶，要六点过才开车，六点过才开车。现在在路上的战友都还多，在路上都还有很多战友。6月23日啊，川军。
全国老兵，警察有多少？看看警察都上天了，直升飞机。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即将几千人的队伍。警察有多少不知道？整个江苏省的警察全部调出来了。江苏省整个警察全部调出来了，我们的队伍也不次于警察。
2018年的6月23日，我们湖南长沙的所有参战老兵为江苏镇江参战老兵被保一事维权，现在正在镇江的高速出口。
来自山东的啊，这全是山东的啊，山东的。哎，全是山东的，山东的举一下手。
这是我们江西的战友啊，江西的战友，你看，这不说队里面的，还有在整队的，还有刚来的啊。你看，再往前面，你都看不到人了，看到没有？我都没法看到人了。你看，你看还有我们的军嫂，看到没有？你看，暂时在四地，同志们。你们在家里你还能坐得住吗？你看老班长头发都白了，你们在家里你还坐得住吗？你们还好意思坐在家里过去的声援战友吗？你们看看有多少，这里我都根本就过不去，你们看看，这都是声援我们的战友。
看起来场面是很壮观的。那么据报道呢，说全国退役军人累计有5700多万，他们的实力，尤其是有组织的这样一个实力，恐怕让政府不敢低估。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老兵啊，不但人数众多啊，因为在当今中国光人多没用，你看农民人就最多，可是农民在政府眼里就很好欺负，因为在中国没有选票，另外呢又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结社自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要看哪个群体他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强，那么他就会变得更重要啊。农民好欺负，就因为他一盘散沙嘛，居住太分散。那么老兵不一样，老兵他第一呢，他的身份感强啊，就他都知道自己是老兵。另外呢，相互间的认同感也强。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这个命运一体的这种感觉要比其他的群体强。再加上当年当兵的这段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训练，使得他们那个组织性比较强。行动起来呢，纪律性比较强啊，当然这就造成了他的集体行动能力比其他的群体要更强啊。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他们的身份是政治上比较安全，因为当局很难给他们扣上什么敌对势力啊，要打压呢就有点师出无名啊。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政府这个打压群体事件，他的最后的武器就是动用军队啊。可是你用军队去镇压老兵，就是用现役的军人去打这个退役的军人，用新兵去打老兵，那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再说呢，就是说现在，所以现在这个此起彼伏的老兵维权呢，就使得当局就相当的为难。你如果不打压呢，那就只怕就是群起效仿，不仅是其他的老兵会跟进，而且不是老兵的群体他也会由此受到鼓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不打压对当局来说很困难。你看每次具体事件看起来，政府只要多花点钱，政府手里有的是钱，只要花点钱就可以买到稳定。但是他政府为什么不敢轻易这么做呢？就怕开了口子给人家树这个榜样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你要镇压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你要镇压用新兵镇压老兵，你这个政治上风险非常大，尤其是这些年来这个军心本来就不稳，在上层 权力斗争又这个日益激化这种形势之下，所以如果要采取强力镇压啊，酿成一些这个重大事件，这个也是当局自己很担心的。这就造成这两年间我们看到这个老兵的维权层出不穷的原因。
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啊，这个最近一些年呢，敢于一再举行大规模群体抗议并多次进京抗议甚至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都是这些退伍老兵。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他们的组织性和这个韧性，他们对中共政权形成了多大的威胁呢？
一个呢就是他们曾经都是这个维稳力量，
嗯，
啊，应该是可能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应该是赵家人，但是现在呢退役回乡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已经不把自己当赵家人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镜头，就是老兵在市政府门前面对党旗宣誓啊，同步这个入党的誓言，就是这个也是彰显他们的合法性和他们对这个政权的付出，哎，所以呢，那么再有就是这个政权也答应了他们，给他们以回报，但是这些回报没有兑现，那么这个呢，这两样你都不能说它是不合法，就他这个诉求本身从这个政权本身来讲。人家给你干活了，人家给你卖命了，那么你现在不管人家了，那么当然这个从道理上来讲，从逻辑上来讲都讲不通。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这也是中共政权自己把他们训练成如此的有组织有效率，
嗯，
而且不屈不挠，当初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洗脑的时候也是这么洗的，然后这个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么训的，所以呢，你教会了他们这些个技能以后，现在你不管他们了，他们就会用你教过的技能来对付你。然后，当然我们看他们这种不屈不挠吧，他当然也有他的动力，他动力就是他的经济诉求，他现在得不到满足，他没法生存啊，那他就要屈不挠。所以你看他们受阻以后。有些不是这个在火车堵了，然后公高速路堵了，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我就徒步前往，这些都可能看出来，就是这些人对他们诉求的这种坚持。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可能有越战的老兵，有六四的老兵，就说当年他们作为党卫军对付老百姓的那一套，或者这个外出打仗啊、为这个。正在卖命所干的那些事儿，现在他们也受到了同样的这个报答，政府又拿这一套来对付你了。你当年怎么打学生，本来现在哎，这个你怎么样被打？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事，就是曾经的维稳因力量现在成了不稳定因素了。昨天的赵家军可能现在今天就是有可能变成赵家的敌人。所以他对军队的这种示范效应，也就刚才胡平先生讲的用新兵打老兵这一套，我觉得可能对于军心来讲是不稳的。
嗯，
就每个出手打老兵的人，打老兵的这些士兵，他可能会想到他有一天也没准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政权的比较大的威胁。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同一个问题，就是退役军人的这个维权行动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啊网友，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先来给大家读几个网评，然后呢我们这些网评都是直接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然后我来接电话。Joseph Yang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军人是共匪的统治工具，一旦没有用了立马就被抛弃，可悲。变异的90后他说呢，不要指望退伍军人会怎么样，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就知道当的是警卫啊、党卫军，仍然打压民主和六四学生，他们不过是诉求自己的利益，希望分一下蛋糕给点红包，就又会重新变成打手的。杰瑞米·科宾 他说集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统治逻辑就是不能在被统治者面前失去必要的威严。Nigel 周这位网友说，中共对退伍军人确实太差了，家里当过兵的都知道，那么艰苦，没钱买关系，最后什么都没有。 Alex 廖他说，老兵维权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军队腐败问题，军委副主席都卖官，基层又怎么能干出又怎么干不出肮脏的事呢？ PLA 就是解放军的入党参军升职，哪一个不是人尽皆知的明码标价？中共应该想想，为什么当年小米加步枪士兵士气高涨，如今发了军饷老兵还不满意？中共若不及早建立公平监督的机制，还学鸵鸟天天歌舞升平，对群体事件封杀言论，早晚必成动乱。我们再来接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说你好。中国的腐败这么严重，而且呢无力制止，无力解决，可是呢如果军队的出现问题，是不是中国政权就会有所改变了？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中国的天眼工程完全可以把他们都挡住的，之所以把他们放进来，是权力内部还是有人必要把他们放进来，因为这些人也代表了他们将来的自己，将来也要退休的。放眼看一下海峡对岸那边也是军人抗议，但是那面的军人待遇要比这面高得多，还不知足，就有点不像话了。
好的，谢谢。
所以说吧，
谢谢
该知足的还得知足。
好的，谢谢。谢谢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最后强调，该知足的还要知足啊。刚才福先生呢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他注意到好像这次维权呢，军人维权啊，退役老兵维权呢是有背景的。我们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也有这样的同样的看法，比如这位叫伟弟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老兵如此迅速地集结起来维权，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呢是中共高层的某一方势力所为，因为中共的高层是存在分裂甚至是敌对的。FD 李他说，这次老兵能买票畅通无阻的集体前往镇江，我觉得中共高层内部一定是有反习的势力暗中帮助这些老兵，想把事情弄大，想搞事情。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种看法。首先胡先生。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接连发生老兵的维权事件，尽管起因都有相当的偶然性，但是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而在其中呢，这个它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当局并没有及时的迅速的所谓这个把动乱平息的这个压制在这个萌芽状态之中啊，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个政府的地方政府的一些态度啊，那么显然是和他们这些年来在反腐这种形势之下，尤其是军队方面，包括地方政府，所谓懒政啊、怠政啊、遇事不想承担责任呐、互相推诿的。另外，尤其是涉及到退老兵这种事情，那地方政府显然就愿意把这个责任朝中央推，所以自己并不愿意特别主动的来处理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偏偏又发生的地方，所以就造成了他就这么这个长期僵持的这么种局面。当然应该说不排除在目前特定形势下的这个政治背景和包括权力斗争的背景。当然主要来看呢，还是和老兵的具体的待遇、具体处境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好的，那么张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些退役老兵的这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别现在的声援里面有没有中央内部斗争的背景？
我记得上次谈贸易战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体制内可能有些人这个巴不得事情闹大，当然是各方面的事情都闹大，给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制造一些麻烦，甚至迫使他下台，我觉得这种意图是完全可能存在的。至少这个现在已经闹成现在这个规模，觉得也跟
目前军改受阻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6月11号这个关于这个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指导意见，这军委国务院中办联合发布，他们就说这个是2018年年底要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但是去年这5月31日的报道是说今年6月就要完成，那可见要推迟半年。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看，可能军队内部的阻力，甚至是反作用力也相当大。因为我想，退伍军人和这个现役的军人，或者包括他们的上级之间，恐怕还是有相当，可能存在相当的联系。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这些这个退役老兵的他们的诉求，他们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诉求，比如像安置不合理啊，福利待遇低啊等等。那么有人呢就替他们鸣不平，说呢这个中共呢是过河拆桥，好像这个中央军委的总书记啊，中央军委的这个主席习近平呢，他也有这个不要让军人流血再流泪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退役军人的诉求以及中国政府的回应呢？
的确老兵的诉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包括这个退役之后的这个待遇问题，工作的安置问题等等啊。而在这方面呢，那个当局的话显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缺陷，这是其一。再加上呢，地方政府在落实这个中央的政策的时候，难免不这个层层克扣，贪污腐败，使得一些写在纸面上的这些政策条文并不能落到实处啊。还有一条呢，其实也不纯然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那个他们这个老兵，他们当他们离开军队之后，又变成了普通老百姓。那么他们也在生活中经常会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对他们这个尊严的这种侵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再说呢，就像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的，在这个专制社会下啊，其实任何这个以经济目标为主要诉求的这种抗争，它都不纯然是经济问题，它其中都包含有政治的问题。因为第一，你在一种没有这个自由、没有那个自由前提之下，你要进行抗争，无论如何都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因此呢，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所谓这个觉悟的话，你就不会去，你就宁愿去搭便车坐享其成，而你不会自己并不会站出来。再加上呢，这些要求经济诉求，他们也并不仅仅出于就是这个希望得到更多钱、更多好处，他一定还是基于一种这个公正的这么一种标准。他一定是认为你现在给我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不会仅仅说啊你给我少了我要多一点啊。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说呢，他毫无疑问都体现出一种这个背后都体现出一种那个政治的性质。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在这种维权斗争中，也有些人会喊出一些政治性的口号，尤其是反腐败，尤其是对地方，至少对地方政府的那种强烈的不满，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么政府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他面对老兵的这个维权，他就相当的为难。像习近平也提到要这个，当然也要提高这个老兵的这个待遇。而且这些年来呢，确实也有所提高啊，而且提高了本身又带来一个另外一个副作用，一个另外一个派生出一个问题。就像很多老兵啊，他们是早不退役的，当年退役给他们的这个补助啊，这个退休金呢都比较低，你现在政策变了，给的比较高了。那这些老兵又不干了，所以好几次维权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后就先退的那些老兵，他们希望也能够享受的新的政策啊，这是从那个当局的他那次改善的时候被引出的问题。至于当局的改善，他总是有很大的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呢，他在这个老兵方面，他不可能那个真正的满足这个老兵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而政府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又是软不得又硬不得啊，软了就怕别人群起效仿，硬了呢又怕酿成流血事件，尤其是对军心不稳，所以这也是当局在这个处理上，总之你看的比较犹豫不决，因此也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发生起来就是层出不穷。
那么胡先生说的呢，刚才点出了这个退役老兵他们抗议的这个复杂性。其实有许多人呢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这个许多人对退役老兵的诉求呢，感这个 感到不以为然。网上就有大量的评论，我给大家随便念一个吧。他说呢，如果你当初被亏待了，那么刚退伍安置的时候就可以申诉啊，部队发多少，地方补多少，退伍的时候交代的清清楚楚，谁敢克扣也没法克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就是现在呢，这个中央跟地方踢皮球啊，看老兵来回踢，就是中央可能是有政策，但是地方落实不了，有地方自己的困难。那一个呢，就是现在经济下行这种趋势，啊，地方的收入减少，那这个他可能这个由于经济不景气。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岗位来安置这些老兵，那么这就不光是说这个部队发多少、地方补多少的问题，再有呢，这个地方政府也是习惯于欺负弱势群体啊。首先是教师，拖欠教师工资啊，这个是长久以来就如此。其次就是这些老兵，因为老兵你毕竟。离乡背井好多年，你这个现在回来你立足不稳，你也没有什么根基，你被部队这个复员转业了，也说明你的那个这个光荣革命历史帮不了你什么忙。
嗯，
所以呢，这些人也就变成弱势群体。那这个地方当然首先是欺负这些人，再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军改受阻这方面呢，当然有这个江泽民留下的遗产，比如说这个93年的这个裁军遗留的问题，到2001年又有一个新政策，但是从93年到2001年之间的这部分人，他们一直悬在空中没有落实。2001年的文件也没有说要追溯一既往。这就造成就是前两次的维权都跟这个有关，
嗯，
这一次是不是还有这方面问题我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讲，这个一方面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了现役军人特别是军官的这个待遇啊，这个待遇不是提高一点半点，我看到一个网上的数字，那像这个一个排级大概从基本工资到这个各种补贴以后大概有6000-7000左右每个月，如果到正师级的话，这个基本工资8000，然后加上各种补贴大概有22000左右，这都是相当高的待遇。当然这个就是要买这个买军队的中心了，所以他要出高价来这个购买。那但是原有的这些人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你们打过仗吗？你们流过血吗？你们受过伤吗？啊，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都干过了，为什么我现在这个这么惨？所以他心里头不平衡，这个也是一个闹事儿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可能像这类的问题，现在中央现在财政也未必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地方也不愿意替中央在这些问题上擦屁股，所以就造成现在一些人的困境。
好的，
这就是比较现实的。
好，现在呢，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Mr. 叶这位网友说，现在的游行示威都是以维权为主，直接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基本没有，即使心里都知道，所以说呢，妄想通过这类局部表面的维权行动来打倒共产党完全是意淫，倒不如呢给点实质性的意见建议或者行动。玉玺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年镇压别人的士兵现在成了被镇压的对象，现在或许还有一堆一堆的新兵正在前往镇压的路上，这些老兵简直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啊对中国人榨取利益流程的缩影。人权，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这些老兵看样子也是改革开放后的老兵，以前的老兵都成老头了，当兵一代接一代，有哪一代老兵对官府是满意的呢？埃德温陈他说，军队是中共的统治基础，中共不敢轻易镇压老兵，为了不影响现役军人，我支持老兵维权，中共应该兑现承诺，这符合契约精神，契约是否合理，这需要中国人承认契约存在的前提。 我再给大家读一些啊，我们今天网评太多。张帆他说，老兵们的遭遇呢，就充分说明了中共的民心尽失，因为现在就连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过的这个党的人们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而中共对付他们的手段只有镇压。中共的高压统治最终必然引爆民怨，最终加速中国的民主化。最后李希哲他说，经济是国际的根本，在经济情况不理想的情况下，把大量财富用在维稳上面，不去把根本的经济做好，只能治标不治本，从而加剧情况的恶劣。这次退役老兵的诉求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国家经济出了问题，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全国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很严重了。我们下面呢，我们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呢，中共呢，素来呢，它是一贯强调维稳的，主张稳定呢是压倒一切的。那么，请问胡先生啊，为什么退伍军人这个群体，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中共的这个政权和这个维稳的主张呢？
前面我讲过，因为老兵这个群体，他的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因此就比较有自信，所以就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敢闹。其他的群体想闹事的人很多，但是呢他们就可惜罗棋补不齐，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那另外一条呢，就是他们的身份啊，他们的身份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当局不太好给他们安罪名。那我们看到历次这些年来历次老兵的维权这个运动活动，事后你至少从外表上、从表面上看不出当局采取了特别严厉的这个镇压。像前两次在这个北京发生的那个老兵维权，看来中央还是采取的这个软的办法啊，去把它化解掉。那尽管对于老兵的这些具体诉求，很多老百姓也不满，认为他们本来就很特权了，现在闹了半天还在闹特权。加上这个军队过去就是不是对外的，防止侵略的，主要是镇压人民的，所以很多人对老兵维权很不以为然。当然，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不管老兵的他的诉求我们是不是都赞成，但是呢他们是采取了这个集会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因此呢就具有争取集会自由权的这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我们支持他们的行动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这一次镇江政府敢于出手镇压，甚至导致流血，这恐怕呢不是一个小小的镇江政府之所为，它会不会是请示了北京中央政府，中共高层对退伍军人维权的这个耐心呢，看来是渐渐耗尽了呢？张先生，
我觉得他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啊，说明当这个对这个问题还是相当重视，也希望能够平息这些事态。那么但是你看啊，网上你可以看到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外每天都有地方解访，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就说明这个地方呢也不愿意他们到中央来闹，然后回过头又给地方施加压力。但是症结就是现在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安置啊成本巨大，中共的历史欠债太多，现在在这么一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力量这个来完全兑现，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就维权的联合行动以后，特别是全国性的行动，这是中国最担心的事情。他担心呢就是因此啊引发或者是高层的进一步的权力斗争，也担心形成燎原之火，就是引发骨牌效应，把这个老兵的维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的这种维权。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个政府确实很难承受。
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是一个两难处境。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网络租界国人进入，网友炮轰政府漏窃。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